开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，因着你是我不但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王，你也率领我们，是我们的元帅。你不但是我们的元帅，你也为我们征战，你也为我们来得胜。你是为着你自己荣耀的缘故，你将我们放在你的得胜当中，使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你的儿女。我们为此感谢你，感谢你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厚恩，也感谢你借着你儿子向我们所洒的宝血，使我们得以洁净，我们罪得赦免，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，我们做你的儿女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要敬拜你，这是我们当尽的本分，我们应当将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你。主啊，这是你得胜的日子，也是你百姓聚集赞美你的日子，敬拜你的日子。求你在下边的时间与你的百姓同在，显出你恩慈的良善，显出你丰盛测不透的大爱，是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有你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，你也在你的百姓的敬拜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。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，也保护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呢，我们是大概几个月前，我们开始讲福音。我们现在讲了很多的福音，我们从神的属性，神创造这个宇宙万有，神创造我们人，又讲到了人的堕落，又讲到了神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救恩，又讲到了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，我们又讲到了有关教会。那我们今天讲到呢，属灵的征战。我们看到了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成了如此完美的工作，他不但创造宇宙万有，他也创造了我们人。但是当我们人堕落的时候，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呢，神为我们预备救恩，拯救我们，并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属灵的家。是不是一样我们就可以 happy happy 了呢？不是的，神拯救我们是有一个目的的，他不是把我们拯救出来洗净完了说好了你就享受就好了，不是的，而是要我们为他做见证。而在这个做见证的当中呢，我们看到了我们每一个人，无论是教会也好，或者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好，我们都一定会面对的，就叫属灵的征战。因为主耶稣他呼召我们说，说你们就是我们，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，就是这位伟大的上帝，不单他的创造，他的伟大，还有他拯救的慈爱，以及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显明的公义，要我们为他来做见证。彼得说，神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，并且要我们在光明当中为这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我们要去宣扬这样的美德。因此我们就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边蒙了这样的恩典的得救的，我们是承担着一个使命，神是有一个担子托付给我们的，就好像方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，我们要兴起，兴起为耶稣，为耶稣什么？为耶稣来做见证，使这福音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福音的好处。那么我们都需要面临属灵的征战。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得救了就结束了，那还是不足够的，我们每个人要面临征战的，教会也要面临征战。如果我们对这一点我们认识不清楚的话，我们实际上基督徒的这个属灵的道路呢，我们走的一定是不平坦的。因为我们以为没有征战，或者我们对征战有错误的理解，都会使我们无论是教会也好，无论我们个人也好，我们这个属灵的道路的走呢，都会出现一些问题的。因此呢，我们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就讲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十节到第二十节，上面写错了，对不起。我们来花三次的时间，我们来讲这个属灵的征战。那我今天呢，我们今天讲的呢，只是第十节到第十二节，我们讲征战的对象，然后我们会讲征战的方法，然后征战的结果。实际我们今天唱的这首歌里边呢，这个征战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 圣战的结果就是得胜得胜不断的得胜嘛，因为那不是我们得胜，是我们的主的得胜。那么征战的对象呢，是非第一讲呢我们讲的是征战的对象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中国人孙子兵法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，就是你知道对方是谁，你的敌人是谁，你的目标是谁。因为对象是谁决定于你的手段，你手段也决定于你的结果。因此呢，我们清楚明白我们所征战的对象是谁，我们就很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。盼望我们今天呢能够借着这段经文呢，我们因着清楚明白我们这个我们存在的价值，神拯救我们的目的，而我们又明白我们为主做见证这个征战的对象是谁，我们会使我们的生活呢会有所改变的。实际上呢，在出埃及记的当中的时候，就是当神带领以色列人，命令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就已经用了军队的词，神称他的百姓为军队。我们都知道军队是做什么的，军队是打仗的，是要征战的。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六章的第26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，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。所以耶和华神称他的百姓，第一次称他的百姓为军队，要征战的。那么同时我们又讲到了军队，军队我们刚才唱那首歌叫什么，要遵守元帅的号令，这是军队，要遵守元帅的号令，在元帅的带领之下去征战。第二次提到了军队，也是讲到了法老不允许他的百姓出来，是在第七章第三节到第五节说，主耶和华神说，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，但法老必不听你。他说，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。那么重重刑罚埃及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要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。所以因此我们就看到了，是神把以色列人带出来，也就是说这支军队呢是神亲自把他带出来的，不是以色列人自己挣脱了埃及人的辖制出来的，不是的，是耶和华神靠着借着重重的刑罚埃及将他们带出来，称他们为军队。然后第五节又说，我伸手攻击埃及，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，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件事情，神为着他自己的名字的缘故，他要让以色埃及人知道他是耶和华，他是神，他也要以色列人，要埃及人知道以色列人是他的军队，是他的百姓，他要亲自的为他的百姓而征战，不是以色列人自己征战，而是这位以色列的神来替以色列人征战，要向世人宣告他不单是以色列的神，也是埃及地的神，是全地的神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征战是必须的，因为我们也如此是耶和华神的军队。那么我们征战的对象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，我们首先看第十节。第十节呢说要做一个刚强的人。以弗所书第六章啊，第六章的第十节说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末了的话都是很重要的哦，所以还有话很重要，讲到了说，你们就是指基督徒，讲到以弗所教会的那些信徒，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所以这是做什么？战前动员，军队呀，打仗之前都要做战前动员，动员我们要开打仗了哈。但是这个战前动员的话呢，告诉他们说什么呢？说要做刚强，你们要刚强，你做战士必须要勇敢，必须要刚强，你不能很害怕嘛，胆怯嘛，当逃兵嘛，不可以，你要刚强。那么我们看保罗的这个战前动员是怎么动员的呢？他说你们要靠着主啊，不是你勇敢，你要靠着主你就勇敢，然后说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才能做刚强人。因此这里我们明白一件事情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刚强， 不是你刚强，是主刚强，不是你有能力，是你的主有能力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不是你在征战，而是你靠着主在征战。换句话说，是我们的主在为我们征战。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好了。比如说，我们今天的人呢，都喜欢来吵架，来争论，为什么呢？就要争论我对，以显示自己的刚强。但是真正的主里面的刚强不是这样子的。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你问我说一加一等于几，我说一加一等于二。你说一加一等于三，我说一加一等于二吗？他说你再说一加一等于二，我就把你杀了。我怎么办？一加一等于几？还是等于二吗？你把我杀了，他也是等于二，他不能够等于三。因此，不是我刚强。你说严仲海你不怕死啊？不是我不怕死，是一加一等于二不怕死。不是我刚强，是一加一等于二刚强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，我们知道所信的是真实的，我们知道我们这位主他不但死，而且他复活了。并且我们也要在他死里边与他有份，我们也要与他一同复活。因此我们可以刚强，因此我们甚至于我们可以面对死亡。在征战的当中我们可以面对死亡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相信我必与我的主一同复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主活着。他给我的应许说，他说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所以这是刚强的来源，不是靠我们自己说我不怕死。什么怎么说，二十年后又是条好汉，脑袋大了挽个疤，头掉了什么一个疤了。不是我们勇敢，是我们的主勇敢。前面我们也看到了，耶和华神当呼召他的军队出来的时候，他不是说好让你们出去去打仗，你是我的军队，我指挥你就好了，不是的。而是耶和华神他说，我要我死，是耶和华神替我们征战。因此这里边主保罗在告诉以弗所教会说，你们现在要面临征战，当你们面临征战的时候，不要靠自己，要靠着主。你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，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你要依赖他的，就是我们主的大能大力刚强。我们如果依靠我们自己的大能大力，我们自己的聪明，那叫什么？那就叫依靠我们的血气，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，依靠血气必不能得胜。前面我们唱的歌一定会失败的。后边我们会发现为什么说我们依靠自己的血气一定会失败，因为我们面对的对象不同。我们与人争胜我们可以靠我们的勇力，但是我们今天所面对这个征战的对象哈，不是人，所以你的勇力没有用。如果我们今天人与人之间的较力，我们可以靠我们的智慧哈，孙子兵法，但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样属灵的征战当中的对象，他对你的计谋，对你的思想了如指掌，你丝毫不能欺骗他。所以因此那个诗歌的作者说，你绝对不能得胜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做动员的时候，首先告诉你不要怕，也就是说这场征战的结局果呢是定下来的，你不要怕，你只要做的就是依靠主，依靠他的能力来做刚强的人。你要做刚强的人。好，我们再看下边，你要做好准备进入战争状态，你不能不怕，不怕没用的。我们中国人以前《三国演义》里边有一个很厉害的人，哇，打仗这个很厉害的，然后上战场的时候不穿铠甲，他觉得他很厉害嘛，没有做任何的具备，也没有穿上这些保护的装置，上去了被人家唰一箭射死了。所以呢，保罗说你要勇敢，要靠着主勇敢，但是呢你要做好准备进入征战。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十一节，接下来他就说，你不要怕，做刚强人，但是呢你也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神呢又赐给我们一套军装，这套军装呢可以使我们抵挡魔鬼的一切的诡计，一切的攻击。这个很重要啊。中国人讲一句话叫什么呢？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因为我们没有长着三头六臂，对不对？我们看见前面看不到后边，我们看了左边看不了右边，因此我们抵挡不了这个魔鬼的诡计的。 他的诡计是超过我们的。我们必须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我们才能够进入阵地。你看今天为什么美国的飞机那么厉害，美国的飞机是360度上下360度的，也就是说这个人坐在驾驶舱之内，整个这个飞机的周围上下左右前后他全都可以看得见的，那就叫耳听什么八方 六路 眼睛看六路，耳朵听八方啊！但是我们人不是这样子的，即便我们今天能够看八方听六路，面对这个样的敌人呢，我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因此呢，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预备好，你们要小心。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，彼得这样说，彼得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我们首先说，刚讲不用怕，这是彼得和保罗是同一个的，但是第八节呢，马上说你务要谨守警醒啊。所以看跟前面的对应它是一模一样的，第一你不要怕，第二你要穿上全副军装。这里说你首先不要忧虑，但是呢你要谨慎要警醒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、哦！原来这个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，不是动物园了，吼叫的狮子，他到处在寻找可以被他吞吃的人。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如果你谨守警醒，你倚靠神，你就不会被吞吃，但是如果我们不警醒打个盹，可能就被他吞吃掉了。这个魔鬼他遍地游行吼叫的狮子，他不睡觉的，因此如果我们有丝毫的马虎，我们的不小心，他就会向我们发起攻击，就是我们常用一个属灵的话讲，叫有生命当中有属灵的破口，给他留了一个破绽，他可以攻击我们。这里讲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，可以吞吃我们的。因此呢，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。第九节说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彼得这里告诉，并没有让他说，哎，你们就好好的每天锻炼身体，把肌肉锻炼的棒棒的，然后你天天跑100米啊，跑得比那谁还快啊，你要练习跨栏，然后他在追你，你就可以跑。他不是的，同样这里告诉当时的信徒，不要用血气去迎战他们，你战不过他的，你打不过他的，你要用什么？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。因此我们看到保罗怎么说，你要穿上这全副的军装，你才能够抵挡他，你才能够与他征战，否则的话你就给他留下了很大的破口。血气征战，凭血气征战，你永远都不可能得胜，结局只有一个，就是失败。所以我们看到了保罗首先鼓励他们做战前动员，你们要刚强，同时呢告诉你们要做好战斗准备，做好征战的准备，你要倚靠神，要穿戴神一切的军装。这里边讲的非常非常的具体。如果说我们前面讲说你要做刚强的人，说你要倚靠主，倚靠他的大能大力的意思，也是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的一个意思。你穿上这样的军装了，那么仇敌的攻击就被化解掉了，你就是安全的，你就是刚强的，你就是没有破口的。因此呢，这里边我们看到了哈，这个对象是很可怕的。因此呢，我们要倚靠神，穿戴好军装，一定得胜。战前动员做好了之后，我们下面看征战的对象，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。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战前动员呢？是因为这个对象很特别，他不是亚玛利人，他也不是腓力士人，也不是以东人，是魔鬼。我们看征战的对象，在第12节当中，他马上就说，因为什么前面你要刚强，你要倚靠神，你要穿上军装，你要抵挡他的诡计呢？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了这个最终的结果是谁呢？是恶魔。我们要跟这个魔鬼来征战了。哇，魔鬼征战，你看不见他，但是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了如指掌。 他不断对我们的每天做的事情了如指掌，我们就是在明处所做的事情他了如指掌，我们在暗处做的也是了如指掌，我们躺在床上也了如指掌，你坐在 TTC 里边他同样了如指掌，更可怕的是我们心里边的一丝一毫的思想他都知道。所以面对这样的敌人，你怎么能够把他打败呢？你看不见他，但是你在他面前却是敞开的。所以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实体，尽管这样的魔鬼的攻击，这样的征战呢，可能会借着有血有肉的人发动，但是你知道这个有血有肉的人呢，背后却有一个灵气的你看不见的。当我们看回到伊甸园当中的亚当和夏娃的时候，有些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就盯在那个蛇的身上，我们觉得这个蛇很讨厌的，你要知道那蛇的背后是魔鬼，那个魔鬼借着蛇在引诱亚当和夏娃，我们今天也是如此。但是我们要看清楚，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某个人，不是某件事，而是恶魔魔鬼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，我们明白这个对象是谁。当我们清楚明白这个对象是谁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应该如何征战。比如说当我的一个老板，哎呀，每天就看不上我，每天就对我怎么怎么样了，你要知道这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。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今天主日学讲过，对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对于一个真正属神的教会，这属灵的征战非常的具体，非常的真实。它不是一年有一次，也不是一年有两次，而是贯穿每一分每一秒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极非常非常的真实。当你即便是在家里坐着在那里喝茶的时候，你的思想都有属灵的征战的。后边我们会讲为什么这样讲，教会也是如此。这恶魔好像吼叫的狮子一样，他不是单单在那里叫叫吼，而且他还有很多的诡计，有很多的诡计。为什么诡计他能够得逞呢？后边我会讲，认为我们人里边是有邪情私欲的，他要勾引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明白了这征战的对象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我们明白这样征战的对象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边问题，你不要把这个目标定在这个老板的身上，不要定在老板的身上。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，你不要恨那个蛇，你要恨那个蛇背后的那个魔鬼。但是我们今天凭血气的时候，你就跟老板干，对着干，打了天翻地覆，然后魔鬼在那里笑，在那里为你鼓掌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呢，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对象是魔鬼哦，他的能力他的智慧远远超过我们。后面我们会讲的，我们的智，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智慧去抵挡他呢？就是我们承认我没有智慧，神的智慧就是我的智慧啊，他就败了。但是我们人往往想，我有智慧我要跟你干，那你一定输的。好了，所以魔鬼呢，你要看不见他，他对你的思想了如指掌。我们看哈，这里说了，这里讲到说，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宫属灵气的恶魔，也就是这个恶魔呢，他是有一个权势的范围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恶魔呢，他的一切的诡计，他的一切的行动呢，是借着这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还有天宫一些属灵气的东西来展现出来。所以魔鬼的权范围呢，他会借着一些人，也可以借着一些邪灵来开始工作的。这是我们所征战的对象。因此呢，当我们看到这些执政的、掌权的，甚至于一些邪灵的时候，这些我们不要用血气去与他征战。因为你知道这些是什么？这些人所做的是他们后边有一个邪灵在控制着他们。所以呢，保罗呢在这里严严的提醒我们，这里边一定会有征战，征战前一定要做好准备，而且我们要对这个 我们所征战的对象呢，要有一个非常非常正确的认识，这样才能够使我们不凭血气而立于不败之地，让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我在征战，不是某个教会在征战，而是神我们的主替我们征战，不是你得胜，不是我得胜，不是我们教会得胜，而是我们的元首得胜，我们是在他的得胜当中的。所以当这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我们要看到他们背后的那些控制他们的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否则我们的矛头就会指向这些什么凭血气的，指向这些血气的东西，那么我们就会血气对血气，没有意义的，最后只有让那个第三方魔鬼在那里高兴，你们打吧，我们不要做这些事情，这个事情渗透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部分，因为我们要知道神他不是某个时段来掌管我们，而是我们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他都掌管我们，因此这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这样的征战，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要依靠神，而不是凭我们自己的血气，我们必须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，因为若没有神的许可，若没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许可，圣经告诉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能掉在地上，难道你不经过神的许可你就能够遇到那个很恶的老板吗？但是神允许这一切事情发生，允许这一切的事情的发生是在检验我们是否是真的能够倚靠神，是否我们穿戴好这个军装，好像考试一样。什么叫穿戴属灵的军装？穿戴上军装就是你随时都准备战斗，是这个意思，而不是说哎呀战斗了打仗了我穿上衣服，不是，你要一直穿着，就是随时都在准备战斗，这是一个战士。约翰福音第18章33节到36节，当主耶稣被抓起来的时候，带到了比拉多面前的时候，第33节，比拉多又借了衙门叫耶稣来，他就把耶稣叫来对他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你可想而知啊，想象这样一件事情，耶稣被捆绑着啊，然后带到他面前说，哎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说，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？主耶稣就告诉他，谁告诉你我是犹太人的王呢？是犹太人说的还是听别人说的呢？比拉多说，我岂是犹太人呢？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实际这里边带有一种羞辱的色彩的，说我又不是犹太人，是你们犹太人把你送过来的，然后告诉我你是犹太人的王，也就是说你们犹太人现在反了你这个王了，那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，实际是带有一种羞辱的色彩的。我们看主耶稣如何回答他。耶稣回答说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换句话说，主耶稣说他真的是犹太人的王，没错的，但是他的世界不属于这个属血气的世界，也就是说他说他有一个国，他是那个国的王，他的国并不存在在这个世界当中。然后呢，他就说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为我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。他说，如果我要是凭血气，属于血气的，在这个世界当中做王的话，那跟随我的人，那怎么能让我这个做王的被抓起来呢？一定被我征战的。然后他说，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。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这里边讲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就是他说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。如果我们要在这个世界当中属血气征战，那么我们就在这个为这个地上的国在征战。但是主耶稣他说，如果我要是属血气，他就会跟你征战，我在天上。接下来主耶稣又说，难道我不能够要我父差遣12营的天使来拯救我吗？他没有，因此他非常的平静来面对他所要面对这十字架的苦难，他没有抗拒，也没有愤怒，也没有属血气的，他就如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他不出声，他值得面对的征战是什么？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是在为天国征战， 我们不是要把这个天上的国拿到地上来建立的，而是我们要把天国，我们要进到天国当中，而不是把天国拉到地上来。我们今天有一种叫社会公义派，这些基督徒呢，他们以为他们是公义，是神公义的化身，因此他们觉得他们是替天行道的，因此他们就凭着血气与这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的世界的他们在征战，因为他们要把天国放到地上。所以我们中国现在就有这样的人，现在刚被判刑，判了9年。不同的国度，他的征战是用不同的方法，你不能用学属血气的方法来为神国来征战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属神国的征战，属灵的征战，你必须用属灵的方法，下一次我们会讲，因为这征战的对象是不同的。我们看到这些执政的、这些掌权的，他们有些是好的，有些是邪恶的，有些是非常邪恶的，但是保罗也好，主耶稣也好，彼得也好，都告诉我们你要顺服他，因为我们的国不在这地上。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，我们不是要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天国，建立一个共产主义。共产主义的概念呢，实际就基于要把天国建立在地上的概念。他们觉得说天国等主耶稣来了才，那太远了。我们现在在地上，我们就要建立一个跟天国相似的，叫什么呢？叫共产主义。但是他忽略了一件事情。天国的人必须是什么样的人？必须是被基督的宝血所洒的、所洁净的、罪得赦免的人。这样的人能够有一位主在率领他。而我们今天在地上为什么共产主义建不成呢？我向你担保一定建不成的，因为人都是罪恶的。天国没有 copy 的，就是没有可以duplicate， 叫啊，不可以复制出来一个的，它真的，它是真实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清楚我们在为什么征战，我们征战到底是谁。因此呢，我们不要用血气，用血气呢一定是失败的。并且前面让我们看到了，这魔鬼他是有权势的，魔鬼是有权势的，魔鬼不是什么也不是，而是他是有权势的。这里边我们不但要看到说有一个魔鬼是我们的敌人，我们看魔鬼的工作为什么我不能够凭血气。哥林多前书第15节第55节15章55节到56节说，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？我们都知道死是从哪来的，是从罪来的。因此呢，就是说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？你凭什么得胜呢？为什么这个死你就能够得胜呢？你的权势你靠什么来得胜呢？他说，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呢？死是有个毒钩的，他为什么要用毒钩呢？你钓过鱼你就知道了，用钩能把它勾住的，一旦勾住了你又跑不了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死亡它是有个权势，这个权势呢带个钩，能把人勾住。说这个钩是什么呢？死的毒钩就是罪。因此当人犯罪的时候，就好像一个鱼咬上了钩一样，你脱不开的。然后下边说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，这是很可怕的，你知道吗？魔鬼来控告人靠着什么？靠着律法。很有意思，律法是什么？律法是良善的，是属于神的。但是当人犯罪的时候，魔鬼就会在上帝面前来控告，看严仲海他犯罪了，按照神你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，他当死的，当灭亡的。所以这里边我们就看到魔鬼是何等的狡猾，他在利用良善的律法来控告罪人。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这魔鬼是如何来向人工作的哈。接下来我们再看雅各书第一章的12节到第15节，他说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所以这里面提到了有个试探，还有个试验。所以魔鬼用什么来试验人呢？ 用罪来试探人，他会试探人。但是呢，这里说你要忍受试探的，你就有福了。因为当你去忍受这个试探，不至于落在这个魔鬼的试探当中的时候呢，当然试探是引诱人犯罪的，当人犯罪之后，他就拿出律法来控告人，就定人的罪。所以呢，魔鬼他不单单是吼叫的狮子，到处游行要吃人的，他也用好多的诡计来怎么样来试探人，目的是让人能够犯罪。但是呢，当你去忍受这个试探的时候呢，这个试探就变为了什么？变为了试验。你忍受成功了，说明你没有落在这个试探当中，这个试验呢，哎，你经过去了，没有落入到这个罪当中。因此呢，说你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爱他之人的人就是能够忍受试探的人，就是能够经过这个试验的人，这就是爱他的人。好，我们下边再接着看。但是当人被试探的时候呢，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所以呢，试探不是从神来的，神不是试探人，是魔鬼在试探人，那是他的诡计。他要试探人，目的是让人跌倒，让人犯罪。14节马上说，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里边有个敌人，有个叛徒，有一个内应，有个奸细，他会配合魔鬼的什么试探。当这个试探来的时候呢，怎么样呢？我们里边的私欲就被勾引出来了。比如说贪财的人，里边有个贪财，这样的私欲就是贪财。好，魔鬼就给你钱，就好像那个鱼一样，那个钩前面刮着拽着钱就在你面前晃，然后你就跟他走跟他走跟他走，最后你等不及了，一口咬上，就落入试探当中。所以我们看到了哈，我们征战的这个对象是多么的狡猾。弟兄姊妹，有些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私欲是什么，但是魔鬼知道，我不骗你的。有人为名为利为色为很多的事情呢，我们甚至于自己都不觉得，以至于有些这里边讲到的是我们里边的私欲哈，有好多的东西不一定是不好的，但是呢，而是把它怎么样过界了，过界了就不好了。什么叫过界就不好了呢？我们都需要钱，每个人都需要钱，钱没有什么不好的，但是当我们贪财的时候就不好了，就不好了。所以呢，比如说我们每个人有食欲吃饭很好的，如果没有食欲的话就是要厌食症，这是不正常的不健康的。但是如果我们贪吃，那就过头了嘛，这就变成罪了。所以当你会发现呢，当遇到那个贪吃的人呢，那魔鬼呢就偏偏就把那些很好的东西放在你面前，吃吃吃吃，就吃成我这样子这么胖，然后我就需要去减肥，我吃出不健康了吗？贪财的也是如此，最后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时间全部投入到挣钱当中了，最后怎么样，他根本就没有去转眼仰望耶稣，他没有去征战，而是什么，被那个魔鬼牵着鼻子走。那个钩上边挂的不是蚯蚓，挂的是什么？挂的是钱名啊利啊，都是一样的。如果我们喜欢钓鱼的弟兄姊妹，你就会明白，当你去买那个钓鱼那个饵的时候呢，你去的时候呢，它不同的鱼有不同的饵。你钓鲤鱼的那个饵，你去钓那个什么鱼就不管用，什么样的鱼钓什么样的饵。而魔鬼呢，他对我们喜欢哪个饵呢，他心里明白的不得了，比你自己还明白，比我还明白。有些时候我们自己都看不到我们自己的，但是魔鬼知道，他一挂一个罪放在你面前就是你喜欢的，没问题的。因此你见到这些好的东西不一定是对你有益处的，因为魔鬼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牵引我们里边的私欲，引导我们去什么呢？去犯罪。当我们这个私欲一旦钓上钩一样，就好像那个鱼咬住了钩一样，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了，神的律法就来了，死就来了。当我们咬上这钩的时候，你看那鱼差不多几个小时就进锅里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是如此。所以我们就看到了，我们 所面这个面对这个对象非常非常的狡猾的，非常非常的诡诈的，我们的脑力是不足以与他应战的。给你举个例子哈，比如说还是这样子哈，一个老板他对你很不好，哎呀，跟你每天总是挑你毛病，你说嘿，我是基督徒，我需要忍耐，我需要包容，我需要有爱心。到第二天的时候呢，啊，他又这样对付你，第三天又这样对付你，第四天还这样对付你，你就说了，哎，你再一再二不再三嘛，你干嘛总这样针对我呢？好，我的血气就来了。你说我如果我血气来了之后，我就跟他大发脾气，我就跟他理论，我用声音很大，我眼睛睁得很大，我的脸很红，我在跟他争论这个事情。你知道那个老板会怎么样吗？你觉得老板会跟我争论吗？与你争论，如果那老板与你争论，说明那老板非常愚昧。通常那老板会这样的，他都你在那里气得半死，暴跳如雷了，他会在那里这样等你，等你说完了之后，他马上就会说：“你还基督徒呢？”律法就来了，看到了，所以我们就失败了。我们可能在属血气上似乎是得胜了，但是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失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犯罪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犯罪了。所以魔鬼是非常非常狡猾的，如果我们认不清楚说原来这个老板是神放在我生命当中的，或者说是神允许魔鬼放在我生命当中的，要借着这个魔鬼来怎么样，魔鬼要借着这个老板来试探我，要使我发怒，试探我生命当中的那个最弱的那一部分，我的脾气不好。你要知道这是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，你就不要依靠自己。你既然知道他要试探你脾气不好，我里边有发怒有苦毒的话，那么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把这些怒气恶气挪走，要神有爱给我们，这就叫忍受这些试探的，这就叫我们里面的私欲呢不被牵引。相反，我们不被牵引，不是我要压下去啊，而是让神把它拿走，就是我里面没了，你不用牵引我。我们认清楚了，这个老板背后是有一个引诱我们的、试探我们的、要勾引我们的这样一股力量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如何去应付它。否则，律法出来的时候，就显明我们的失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到了对我们征战的这样的对象的认识，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结果。因此保罗在开始说，你们面对征战的时候，第一个你要刚强，第二你要小心，你要做好准备，不可以凭着血气马上去应战，否则一定失败，因为我们里面都有私欲的。当我们这些，你说，哎，我基督徒，我不是被洁净了吗？但是雅各书依然告诉我们，我们虽然我们今天被洁净了，但是我们里边依然有一些盈余的邪恶在我们的里边。有些时候呢，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表现得很好，但是魔鬼知道我们里边隐藏着一个很大的一条鱼，我们不愿意把它放掉。我们每个人都隐藏着一条，有人一条，有人两条。当这些，你看，当神的话语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抛出去几条小鱼，哎，玩着，哎呀，大家感谢主，哎呀，感谢主，你看中海弟兄啊，哎呀，这么对付自己呀、啊，哎呀，太谦卑了，哎呀，你看他，哎呀，对付罪这么强烈，实际我里边还有条大鱼。我们再往外悔改的时候，都是那些小鱼对付神的，弄完之后，最后保留几个不愿意保留，愿意自己保留的，不愿意放给神的，可能全世界的人都不知道，但是魔鬼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魔鬼知道，我既然不愿意把它丢出去，说明魔鬼就知道。因此呢，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清楚我们在这个魔鬼的面前，我们也不能够隐藏什么呢？那我们就做个光明的人。因为我不是靠着我活着，我也不是靠着我得胜，我是靠着主。当我们讲到靠着主的时候，实际我们就来到了主的宝血当中，神的宝血就遮盖我们这一切，因为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满足了律法的要求。当魔鬼在控告我们之后，说严传又发脾气了， 我们的主耶稣说他已经认罪悔改了。主耶稣说我的宝血已经洗净了他这个罪，魔鬼的控告没有功效了。因此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当走的路。罪是有权势的，魔鬼是有诡诈的，他会利用这一切的权势。律法是好的，律法是良善的，但是我们却堕落到这样良善的律法当中，保罗说就显出我的恶呢，是恶极了，是罪大恶极，对不对？以至于我被良善的律法定罪，那你说我得多恶呀？所以我们要小心。因此我们的征战是非常非常真实的。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慎独，慎独的意思就是当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要小心，因为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没人看得到的。因此你要小心呢，你不能说因为谁也没看见我就可以做一些坏事了。但是呢，我想说的呢，慎独在圣经里也有这样的概念的。这里边更加扩大的范围是什么呢？包括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意念。因为我们即便是现在坐在这里，我们想的东西可能是肮脏的，可能是污秽的，但是别人都不知道，以为我在那里专心听到呢。所以你看这征战是否真实呢？非常非常的真实。这魔鬼利用我们生命当中那些软弱的带着破口的东西，他会来牵引我们的私欲，喜欢什么他就来了。因此我们一定要小心，因此我们一定要像保罗所说的，你要在主里边，你要刚强，你要穿上军装的，不穿上军装不行的。谁上战场打仗不穿衣服呢？谁上战场打仗穿的一些露肩露腿露肚子的这样的服装呢？没有的，都是全副武装的。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我们务必要认识到我们所征战的这位对象是魔鬼。后边我们会知道一件事情，不是我们征战，是我们的主在替我们征战，不是我们得胜，是我们主的得胜。千万不要凭着血气去应战。而且第二件事我们要学习到的是什么呢？这个魔鬼呢是非常非常诡诈的，他会借着我们周围的这些人，借着周围这些的事来试探我们，来勾引，来牵引我们里边的私欲，以至于让我们跌倒，让我们犯罪。我们在魔鬼的面前，你掩盖你掩藏没有任何的意义，我们只能在主里边穿上全副的军装来应战，凭着信心来应战，没有别的其他的选择。因为神呼召我们就是要我们去面对这样的事情。加拉太书保罗在第五章第十六节这样讲到说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所以这里又讲到了血气呢也叫情欲，私欲呢也叫情欲，就是从我们的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所出来的，我们人的这些东西。说这里边呢说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，放纵肉体的情欲就是放纵你的血气啊，放纵你的血气。那么我们不放纵血气我们怎么办呢？所以你要顺着圣灵而行。顺着圣灵而行的意思呢，也是穿戴全副军装，在基督里边的意思，在主里边的意思。哎，你要顺从神要我们怎么做。然后下边说，因为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，也就是说血气和神的灵他俩是相争的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贪财。当我们贪财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我们的从肉体所发动出来的意愿呢是喜欢钱。但是呢圣灵在我们里边提醒我们不要贪财，你贪财下边就是掉到坑里了。你比如说现在那些贪官呢，他们喜欢钱，他们不是一般的喜欢钱，他们是贪钱，最后贪到哪里去了呢？贪到了监狱里边。但是呢基督徒呢就不一样，基督徒会不会贪财呢？也会的。但是呢圣灵在里边会告诉我们，提醒我们不要贪财，不要贪财，不要贪财。他俩是相争的，但是我心里边想着我就要贪财，就要贪财，圣灵告诉我不要贪财，不要贪财。所以他俩是相争的，圣灵和情欲是相争的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情。我们愿意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，我再去贪有一天我要进监狱的。 我愿意做的是什么呢？我愿意做的是啊，不做不做。但是你会发现，当我们凭着血气去征战的时候，用我们的血气来控制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最后呢，一定你不能做你所愿意做的事。也就是说，你一定不会顺服圣灵的。最终的结果，你一定是顺服自己的身体的，这是一定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清楚，我们本性是堕落的。即便是我们今天是什么，是得救的，但是我们今天是蒙恩的罪人，里边依然有一些盈余的邪恶。千万不要小看这一切的事情。我们每个人都走在一个成圣的道路当中，就好像我们在洗澡一样，不是一次就能够洗干净的，我们需要不断的洗，不断的洗，需要这水来洗净我们。我们需要不断的在这个主带领我们的过程当中，在不断的在基督里边经历这样的征战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不断的成长，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净化，这样一个过程的。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已经 OK 了，我们没事了，我们是在进入一场非常真实的属灵的征战当中。而且这个我们征战的对象呢，是我们凭血气所不能够战胜的，不能够战胜的。所以我们最好就老老实实的回到我们的主里边，回到了基督的里边，我们来顺服神的带领，让他真正的来做我们生命当中的主，作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元帅。我们教会也是如此，我们教会必须回到真理当中，在真理当中来建立，你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，不给仇敌留下任何一点的攻击的破口。当我们用圣经用神的话来建立教会的时候，那个魔鬼只能去吼叫了。我相信魔鬼就在这附近吼叫呢，但是他进不来的，他伤害不到我们的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没有凭血气做一些不恰当的事情，而给他留了一个后门，使他可以进来。所以我们要对我们自己要有个清醒的认识，我们是不能得胜的，我们是绝对不能得胜的。不要过高的来估计我们自己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，保罗说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所以保罗也是如此的，保罗说要攻克己身，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不要顺服我这个身体，我要顺服什么？顺服圣灵，神放我在我里边的灵。神造人的时候有两部分组成，一部分是身体，这部分身体呢是尘土造成的。当神把灵放在人的里边，像他的鼻孔吹了口气的时候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换句话说，这身体是无意的，这身体是被灵来支配的。但是当人犯罪之后，这个灵就不再去寻求神的旨意，也不再明白神的旨意，就是根据肉体而行了，就是肉体来支配肉体，肉体来支配我们的思想，而不是思想支配我们的肉体，这是很可怕的。所以呢，当我们有一些盈余的邪恶呢，我们叫私欲的时候呢，这些私欲呢就展现在我们这些身体的一些邪情私欲的上面，比如说贪吃嘛，也是一个的。我们需要克制，叫叫身服我，而不是我服我的身体。当我们去那个自助餐店的时候，什么叫攻克己身？就是我吃饱了就可以了。什么叫放纵私欲呢？什么叫说这个我服身体呢？我要叫身体服我，我说不吃就不吃。什么叫让身体来控制我呢？哎，这个舌头告诉我，哎呀很好吃，再来一盘吧。这个胃说，哎呀还能装点，再装点吧。啊，那就去装吧，就去吃吧，左一盘右一盘的。所以我们是这样的人，是什么？是我们的思想服从我们的身体。但是保罗说不是的，我们要让我们的身体去服从我们的灵，服从我们的神。所以要攻克己身，不要我们这些私欲泛滥成灾。因此魔鬼在我们面前无论摆多少的试探，他都不能够牵引我们里边的私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盼望我们能够明白，征战是必须的，征战也是非常真实的。无论我们看得见的那些人或者事，或者我们看不见那些幽暗世界当中的污鬼邪灵，他们都非常的真实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不要怕， 只要我们在基督的里边，只要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，这一切人的失败，魔鬼的失败是注定的。但是在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，的确会有些人被吞吃掉的。这是保罗要他提醒大家的，要穿上全副的军装，你要靠着基督，靠着他的大能大力，不要凭着血气，凭着血气一定会失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凡事的时候，我们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的主导词当中告诉我们说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有些人告诉我说，哎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要去理解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的，一个黑暗的，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，我们周围到处都是试探。你不需要走到 block 上面和 young 上面才有试探的，你随便在这个这什么街 Shepherd 大街上你走，你到处都是试探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想不遇到试探是不可能的。那什么叫不叫我们遇到试探呢？是要我们能够在这些试探环绕着我们的世界当中，而我们不落入到试探当中，这叫不叫我们遇到试探。就是在试探的面前求神来保守我们，把我们拉回到他的里边，而不是让我们去踏入到试探当中。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世界。我们的世界，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试探随时随地的，我们里边的思想，我们的意念对我们的试探也是随时随地的。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是不是因为别人不知道，我们就好像没有事情发生呢？不是的，因为这个事情是发生在神的面前，当然也发生在魔鬼的面前。可能人不知道，上帝知道。魔鬼的控告会在我们的良心当中让我们不平。有些是我们可以看到的，借着人或者借着事儿，挑起我们的嫉妒，挑起我们的纷争，挑起我们的情欲，挑起我们的贪心，还挑起我们的苦毒，我们很多的东西都可以挑起来的。但是我们要清楚地认识一件事情，我们所面对的不是某个人，也不是某件事，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我们必须看到这一切事情那个背后的那个魔鬼。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神就会把这试探转化为什么？试验，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。如果我们落入到这样的试探当中，以至于犯罪，怎么样？我们就落在魔鬼的控告之下。我们需要认罪，需要悔改。所以不要凭血气的。我们做父母的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的。孩子不听话的时候，我们就忘了骂他，骂完我们没有一个不后悔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就是这样的。为什么呢？我良心受到责备了，我怎么能骂他呢？我是个基督徒，我又是他爸爸，我怎么能够骂他呢？对不对？失败了就需要认罪悔改了。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孩儿女是神所教给我们的，要我们有责任去教养他在基督里长大的，那么我们就明白了，哦，这里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在里边的，我必须要真理来对待他，因为他在神面前也是个独立的人。我不能够用恶的方式去教养他，而是用在主里边把他教养成人。这也是个属灵的功课，也是个属灵的征战呢。你不要想教导儿女是个属灵的征战呢。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比比皆是，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落入到魔鬼的试探当中，我们良心就会受到控告，我们良心就会不安，我们就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来认罪悔改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没皮没脸的不断的犯罪，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犯认罪悔改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我们没有成长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断的在犯同一个错误，这说明我们需要回头去悔改。当我们悔改的时候，求神给我们一双属灵的眼睛，可以看见这是个属灵的征战哦。不要被魔鬼耍来耍去的，不要被魔鬼耍来耍去的，那很可怜的，很可悲的。我们要成长，要成长，我们可以识破仇敌的一切的诡计，让他那些试探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，而不是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陷阱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欢欢喜喜，因着你这位创天造地的上帝，竟然愿意拯救我们，并且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边，你打开了我们属灵的眼睛，使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征战，原来是背后有这样属灵的意义，让我们可以看到主，这原来是有关灵魂的争夺。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切的征战，一切的试探背后那个魔鬼，使我们可以凡事谨慎，凡事警醒，凡事都倚靠你，不凭血气，使你的荣耀和得胜常显在我们的身上，也显在教会当中。求你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教会，也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个人，使你的保守和看顾常在我们生命当中显出荣耀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